了解基督诞属在旧约中的表达，认识以色列人献祭背后的精神，学习神颁布的律法和生活原则，圣洁的呼召，立位记研读。
神他是圣洁的，所以就近他的必须也得圣洁，而他所在的会幕呢也必须是圣洁的。在这一回第十六讲里边呢，我们就会讲到利未记的24章，在这里呢去看一看神指示摩西做的三件圣洁的事情，那就是为灯台设圣油，在桌上设圣饼，教导百姓尊崇神的圣名。此外呢，我们也会看一看25章那里呢讲到的一些节日啊、圣历啊。那么之前23章呢提到了一些节期，但是还没有讲完，所以呢在25章里边呢也会提到别的节期。我们也会看一看25章里边提到的安息年和禧年。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24章1节到4节，在这里就记录了为灯台设立圣油的情况。我们知道以色列营里边呢最重要的就是会幕了，因为会幕是神所居住的地方，也是祭司跟利未人常常服侍神的地方。幔子会将会幕按着规定分隔成为两个部分，那就是圣所和至圣所。在圣所里边有三件摆设，那就是金香坛、陈设饼桌子和金灯台。祭司面向金香坛的时候呢，桌子就会在祭司的右边，那么灯台呢是在他的左边。由于会幕是没有窗户的，所以圣所里边呢必须要有光，这样子祭司在服侍的时候才会看得见东西。而金灯台正是提供了所需要的光。金灯台呢是一座灯，它是由一块金筋锤出来的，中间的主干呢跟六条枝子是相连的，有青橄榄油点燃着枝子上的灯。那有关金灯台的细节呢是记录在出埃及记的25章31节到39节，所以呢弟兄姊妹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翻看出埃及记25章31节到39节。我们知道啊，每天的早晨和晚上呢，大祭司会在金香坛烧香的时候呢就要留意了。他必须得留意什么呢？就是要看这个灯台，金灯台上的灯台是不是满了油呢。他要用特别的金器把灯芯呢从油里边抽出来，然后修剪，好确保灯台上的火不住的燃烧。利未记的24章1到4节强调了两件事，那就是第一，以色列民必须不断的供应橄榄油；第二，就是这些油必须是纯正的和被捣过的。橄榄油是可以用加温的方法呢来去榨取的，但是唯有经过敲打、经过压榨，还有呢经过过滤这样的一番过程啊，才能够产生出最好的橄榄油。而神是配得最好的，所以呢这里就提到这些橄榄油呢是必须给捣过的。那弟兄姊妹呀，会幕圣所里边的灯台所发出的光辉是有很丰富的含义，而灯台7个枝子象征神的光，对于他立约的子民来讲是完全的。神的子民要常常的仰望神的荣光，光代表了神的大能和慈爱的拯救。正好像大卫在诗篇27篇1节这么讲，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而以色列民借着光就能够看见了。另外诗篇119篇105节告诉我们，神的话 是以色列人他们路上的光。这里意思也是在讲啊，以色列人他们要认识神，他们要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呢，他们要活在神的话语里边。在以赛亚的预言里边，光更是清楚的将来应验的救恩的一个预表。耶稣基督就是世界上的光。当约翰说我们在会幕中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独生子的荣光，约翰是在说明圣所里边的灯光是耶稣基督的预表。而在信徒的属灵圣殿身上也有一盏灯台，正好像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所讲，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撒迦利亚先知的意象里边呢，圣所的灯台象征着神拣选的仆人。在启示录里边呢，灯台象征着教会。正如本章所讲的，祭司要常常出入圣所，使灯常亮。基督就是以祭司的形象在灯台中间行走。这些象征显示出神对我们信他的人的心意。神期望他的仆人以色列做众民的中保，做外邦人的光，施行神的救恩直到地极。正如以赛亚书四十二章六节所讲的那样，在新约的时代，主清楚地将传福音的真光使命交付给教会。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四节十六节这么讲，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腓立比书二章十五节十六节也讲，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弟兄姊妹，这些都在提醒我们要为主去发光。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利未记二十四章五到九节记录的金桌子上的陈设饼。金桌子上的饼的摆设方式呢，是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二十三节到三十节已经记录得的。它是放在圣所里边，在会幕的北部的，正好像灯油一样。以色列百姓会将细面按着规定的分量烤成十二个饼，每个饼的分量呢是跟国家燔祭同献的奉献的双倍，在每个安息日呢带去给祭司。祭司将这些饼放在金桌子上。希伯来文里边这些饼呢也被翻译作为同在的饼，就是神同在的那个同在，同在的饼。这些饼排列成为两排，每排有六个，代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然后把纯乳香放在每排饼上面作为纪念的部分，表示饼被耶和华收纳。这些饼会在整周里边呢被放在那里，到了第六天在收到新饼的时候呢要烧香，进一步表明饼已经作为火祭被神收纳了。与此同时呢，耶和华就会将饼赐给祭司作为他们的食物，祭司要在安息日在会幕里边在院子里边吃掉。陈设饼呢也是有独特的含义和象征的，虽然只有祭司也就是立位支派的人才能够进入圣所，但是其他支派呢有两样东西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那就是大祭司衣服上的宝石和桌上的十二个陈设饼。这些同在饼提醒着百姓在圣所的金桌子上有他们支派的代表。从百姓的角度，陈设饼提醒他们神对他们的要求和神对他们的供应。首先，神吩咐每个安息日要常摆陈设饼在耶和华面前，那就是要求他的子民像素祭的象征，常常以生活作为奉献，更在每个安息日到神的面前敬拜和奉献。但是在这个吩咐里边，神同时给他的子民一个应许， 那就是正如陈设饼要常放在神的面前，百姓的需要也会常在神的面前，神会供应每个支派他们的需要。之后，利未记的24章10到22节描述到一件事，是有关神的圣名的。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也是有许多闲杂人一起去离开埃及的，那其中就包括娶以色列妇人为妻的埃及人，还有他们所生的儿女了。这些闲杂人对于神的律法诫命啊，不一定像以色列人那么在意的。利未记的24章就记载，有一位但支派的妇人名叫示罗密。那示罗密这个意思呢，本来是平安，但是现在这个妇人已经失去了平安，因为她的儿子犯了亵渎的过犯。示罗密的丈夫是埃及人，他的儿子成了闲杂人。我们从经文里面不知道他父亲的情况，我们只知道好像在示罗密儿子的成长过程里边呢，没有父亲好好教导他，也没有母亲好好教导他要去尊重主，要去尊敬主和主的圣名。其实即使在摩西的时代，信徒和非信徒的结合也会对神的百姓带来不好的影响，而这个家庭就是一个例子了。那这个人示罗密的儿子啊，一个呢埃及人和以色列人结合所生的一个下一代，那他呢跟营里边的另外一个以色列人吵架，在吵架里边亵渎了神的名，之后又咒诅人，结果以色列人就把这个闲杂人呢送到摩西那里了。如果犯这个严重的亵渎罪是一个以色列人，摩西一定知道该怎么处理的，但是这个人呢，他却是半以色列半埃及裔的，律法呢就没有提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那当时摩西他就采取了很有智慧的方法，那就是他先把那个人收在监里，然后等候主给他的下一步的指示是什么。摩西能够很谦卑的承认他不是什么都知道，他必须得求问神该怎么做。这给我们今天的教会领袖一个很好的榜样，神给了以色列一套完整的律法，足以呢使他们过着和谐的宗教生活和社会生活。但是当新的情况出现的时候呢，摩西众支派的领袖就必须得思考该怎么应用这些律例了。如果没有清楚的律法法则和先例作为一个依据的话，那么众领袖就要先寻求主的指引，才能够提出正确的意见。如果我们完全不需要借着祷告查考圣经和请教别的信徒和等候神的方法来去寻求神的旨意，那么我们的属灵生命也不会成长。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当像呢摩西慢慢去等候神一样呢，当我们遇到自己有不明白的地方的时候呢，也是应该呢借着祷告查考圣经啊，请教别的信徒，还有等候神这样的方法呢，这些方法去寻求神的心意。摩西他寻求神的心意，神就指示摩西该怎么做。干犯者必须要被带到营外，在全会众那里用石头把他给打死。在以色列群体当中呢，亵渎是一项死罪。那些实际上听到这些亵渎的话语的人呢，他们会把手按在这个人的头上，公开指认他是那个干犯者，他所说的那些亵渎的话他们都听见了。这些见证人呢也是第一批向干犯者丢石头的人，如此就定下了一个案例，用在以色列人身上的律法呢也适用于定居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或者是那些寄居的人。就算是寄居的，就算是外人，也不能够亵渎神的名字。那今天我们看看这个时代，今天这个时代的人呢非常的重视人权自由，而且呢也挺好的，有意识要爱护动物保护环境，但是对于神的名字呢，对于神呢态度却不是那么尊重，有的时候甚至看神的名字和律例呢作为一个儿戏， 在言谈之间随随便便的乱说乱用主的名。但愿我们主的儿女不要被他们所影响，不要呢受这种风气所污染呢。在之后的24章17节到22节呢，神又借着这个机会警戒他的子民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施行的律法呢要公正，他们不可以处意的伤人，不然的话就要受到重刑。另外这里也提到以死还死，以命偿命，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残疾还残疾，以牲畜还牲畜的刑罚条例。那当我们看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那很多人就会误会，哎，这个刑罚的精神是不是在鼓励报仇呢？那但事实上呢不是这样的。这个刑罚的精神在于呢定下一个原则，那就是刑罚必须得跟罪相符，强调赔偿应该是跟损毁相称，是要呢避免过分的报复，避免呢过分的抵赖，不能够说干犯者所受的刑罚是超过了他所犯的错。打个比方，如果有某甲打伤了乙而导致乙残疾，乙不能够要甲去填命。而实际上啊，在犹太人的历史里边呢，通常都是没有按照字面来去执行有关报复的这些条例的。伤人的他们是可以用适当的财物作为补偿。关于这些我们看民数记的35章31节就知道了，亵渎的罪与这些罪性同时记录，可见亵渎罪的严重性了。过渡到新约呢，法利赛人曾经用这种以牙还牙的做法作为他们私下报仇的一种辩护，可是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呢就责备了这种做法。马太福音的5章38节39节这么讲，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我们一下子看上去好像主耶稣他推翻了公正报应的审判原则，但是如果我们参照路加福音的平衡的一个教训呢，就知道主耶稣他实在是将报应的道理推前一步，从消极的被动的生活的方式，只能够照着别人怎样待自己而相应的回报同样的行为，就改变成一种积极的主动的诱导别人的回应。路加福音6章31节这么讲，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不但如此，主耶稣更加说明了人间公正报应的原则是出于神的公义，神行为最终极的报应不是从人而得，而是出自于神，所以不应该追求今生人呢有限的那些回报，而应该寄望神将来丰盛的赏赐。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第25章利未记的25章呢是23章有关圣洁的延伸，而这里呢是从土地的角度来去讲圣洁的。25章介绍了安息年和禧年，也谈到呢买赎的条例，并且呢也谈到呢对待困苦弟兄和非以色列人的一些条例。我们会先看一部分。那利未记的23章呢就谈到呢犹太的行事历是本于一系列的七，他们有7个每一度的节期，其中3个是在7月份的，而安息日呢就是在每周的第7天。那这里25章告诉我们，第7年呢就是安息年，是让地让百姓让牲畜休息的一年。在安息年里边，百姓是不可以在田里边杀种啊工作或者是集体收割的，田地在这一年里边所生长的要做田主仆人寄居的和牲畜的食物，所有穷人和外人都可以做神的客人，从田里面取得一些食物。按着申命记31章10到13节，安息年呢并不是让以色列人在闲散中里边去磨日子啊，而是用来作于教导和训练以色列人去遵行神律法的一个年度。以色列人在这一年呢，要学习研读神的话语，要学习敬畏神，可以说是他们的培灵读经年。 其实有关安息年的指示啊，在出埃及记的23:10-11已经提过，但是那里和利未记25这里呢，强调了不同的重点。出埃及记呢是强调社会和人道的措施，那用安息日的原则去解释安息年，让穷人甚至野兽也可以自由享用田土啊出产。但是利未记的25:1-7在相比之下呢，就把重点放在每七年有守安息的这个权利。这种安息就好像守安息日那样，是向耶和华守的一种安息。那当然弟兄姊妹，今天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守安息年，但是我们还是得思考，需要时常的思考以赛亚书30:15那番话：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好，最后呢，在25:8-22介绍了禧年。利未记的25:10这么讲：第五十年，你们要当作圣年，在遍地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这年必为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在第49年，也就是安息年的7月初10吹角，宣告禧年。那由于七月呢是一年之始啊，一年的开始，那就算是第五十年了。第49年跟第五十年是重叠的。那以色列人呢，在七月的第一天以吹号开始新的一年，10天以后呢，百姓就以禁食、悔改和献上所规定的祭来去守赎罪日。但是每50年，在赎罪日结束的时候，号角会再一次的响起，宣告禧年的开始。那以色列的百姓啊，非得有很大的信心才能够庆祝这特别的一年呢，也就是第49年呢。因为这年是安息年呢，是田地、葡萄园和果园都没有人耕种的日子啊。以色列人必须相信神会在第49年、第50年并51年等待收成的时候供应他们。当然神是绝对不会让他们失望的了，但是他们呢却可能会失去信心。而事实上我们在圣经里面呢没有见过以色列人他们守过禧年。禧年包括的要素是悔改、释放、休息和归回。首先，禧年是在赎罪日当天开始的。赎罪日呢，是神吩咐以色列人刻苦己心并且悔改的日子。的确，如果不是先有主的洁净和赦免，很难进入到禧年的。如果在神的面前这种心态不正确的话，那他们也很难去释放他们的奴隶，或者是把一些土地归还给原主啊。一般来讲，我们跟神的关系都会决定我们待人的态度的，不管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这个原则是一致的。其次，在禧年开始的时候呢，神就吩咐百姓释放买来的那些奴仆，好让他们可以回到他们自己的家庭里边去。另外，在禧年里边呢，任何在上一个禧年里边卖出的产业都要物归原主，因为神要他的地留在当初分地的时候所属的支派、宗族和家庭里边。所以每当有地要卖的时候呢，那个价钱是依照距离下一个禧年的时间来去计算的，由此就可以决定新的地主可以从那个地得到多少的收获，而去决定那个价钱。由于买主知道那个地最终都是要还给原主的，所以他肯定是付出多过于这个土地所能够出产的价钱。神的律法和提示就是地不可以永卖。那这些的律例呢，就杜绝了一些地产投机者他的囤积计划，免得他们占有大量的土地，破坏经济的稳定。因为就算最穷的家庭啊，也可以在这个制度之下呢取回自己的地，而有田可耕啊，使他们可以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满足。禧年让奴隶和地主呢有一个新的开始，就将贫穷和不公平呢减到最低的程度，也让百姓不能够彼此的亏负，确实要记住那地是属于神的，他们只是管家。 好，那因为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在下一回呢，我会继续讲解利未记的25章别的一些的情况，特别呢讲到一些土地的处理。那此外呢，我们也会讲到了第26章。那欢迎呢弟兄姊妹呢，可以在听课之前先去把这个经文给看一遍。